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庭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2岁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韦泽熙使用百度来寻找他所罹患的滑膜肉瘤的治疗方法，到北京武警二院就医，却失去了他生命。分析人士认为，百度、武警医院都有责任。梦想到美国学计算机的韦泽熙，如果他利用翻墙技术，是否他就可能获得正确的治疗呢？而美国如果发生医病纠纷，病患是可以将医生还有医院告上法庭的。中国的病人能够告解放军医院吗？韦泽熙身亡之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还发文要绝症患者坦然面对生死。如果是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媒体是会站在帮政府说话的立场，还是死者的一方呢？如果韦泽熙他是生活在美国的话，他的命运将有何不同？今天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我想你也看到这个网友啊，所谓他在美国利用谷歌来搜寻，来模拟如果假设这个韦泽熙生活在美国的话，他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就你来看的话，那样的模拟合不合理？如果韦泽熙今天是生活在网络自由的美国，能够得到更多的资讯，是否他的这个还会有一线生机呢？
我想如果韦泽熙生活在美国，并且用谷歌来查询他的医疗信息的话，我想会好一点。这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他用中文搜索的话，结局可能大同小异。因为我也试过，用他这个叫肉膜滑瘤，是不是那个这个病的名字，在 Google 上去搜索，其实提供的信息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些网站，包括像391科网诸如此类的网站，这些网站的信息的质量，其实我进一步分析之后，好多结果也是指向了国内的那些所谓的莆田系的医院，甚至一些所谓解放军的医院。我想这个可能跟韦泽熙直接在百度在用百度在中国查询的信息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的上当的可能性也是很大。但是如果他英文名字来查的话，他查到这个错误的医疗信息的概率就将大大减少。所以在这一点上，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老在美国，看他还是用什么样的行为习惯，如果他还是按照原来中国的方式，那可能还是会上当。但是如果按照美国这边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只能这么讲。
是。那韩博士，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去求医的话，他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机构，或者是能够来这个 consulting 的一个机构啊。就如果在美国的话，韦泽熙这样的 case 是否还会受到比较完善的一个处理呢？
我想在美国，他的处境肯定是要好得多，因为美国这个有一定的有这个道德的这个体系，道德的这个底线。他很大部分的医生还是以治病救人为主，不是那个谋财害命的那种医生，那种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前提。
而且美国的医疗法律可能也管得
非常的非常严格。那么我们知道他用的这个他这个本身这个疾病呢，这个肿瘤啊，这个疾病它的存活率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看他的这个肿瘤的这个尺寸的大小，如果是超过5厘米以上的话呢，那么存活率的相对只有30%以下，30%到8%，10年的存活率。如果是他是在5%，这个5厘米之下，那么存活率呢可能到88%，就是5年的存活率，它大概是30%到70%之间。在美国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般的情况。那么一般的这个做法就是，无非就是手术切除，然后化疗、放疗，这是传统的做法。那么现在开始有一些新的这个生物免疫的这个做法。这个免疫做法实际上在美国呢，它是需要严格的这个控制的。哪些目前呢？申请这些个专利，申请这个批准的药物批准的很多，有100多家，但是真正能够实行这个治疗的就非常少的几家，那是在严格的监管、严格的质量把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这样的前沿科学的这个治疗。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像他的那个治疗的话，我想他不是 我不知道他具体用的哪一个方式，很可能是所谓的这个这个细胞分子激活的那个杀伤细胞那个治疗方法，所谓的CIK 那个或者这个那种治疗方法，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嵌入式的那个转基因的，用这些 T cell T 细胞来消灭那个这个最前沿第四代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生物技术来进行治疗的。那么很多的这个以前被淘汰的那些老技术啊，在美国几乎还有一些个临床试验，但是都是很少了。大部分的这种临床试验全部是从中国过来的，这个在美国注册的，你看注册的几乎都是中国那边过来的。为什么中国还继续用这样的这个过时的一些技术呢？这个就很难讲，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我想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质量稍微有点把不好关，那么就会造成病人的伤亡。
是，博士，我想请教，因为你刚刚讲说这个美国像 FDA 啊，他们会管这样子的一个质量的问题，
对对对，
或者虚假。我们知道这一次其实也涉及了所谓的虚假广告的问题啊，
对对对，
就是还号称是斯坦福大学这个认证的一个技术，但其实并不是。所以在美国的话，如果是产生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有在法律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管制？那这个在受害者方面又有什么保障？
这个是从法律是非法的，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这个程序。虚假陈述，这种虚假陈述是违反法律的，那么会要受到民事或者这个甚至刑事的这个处置的。那么像这个和百度很明显的是这个有这种非法陈述、虚伪陈述的这个一面，这个行为，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整体来看，这整个事件实际上是折射了中国的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腐败崩溃，中国的这个社会这个机制啊，没有几乎就没有一块好受了，这样讲吧。所以你看，媒体和民间奸商勾结起来，然后呢，这个奸商和官方勾结起来，该监管的这个卫生部、卫计委、这个药监局都没有进行这个行使自己的职责，保障公民的安全。那在美国的话，这种情况很难发生，出现这样的体制性的腐败，造成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不必要的死亡，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很难。尤其是我觉得像魏则西，我觉得只暴露了这个小小的冰山上的一角，全国现在恐怕有千千万万的这个魏则西还在遭受这样的这个屠杀。应该这样讲，你多少这个监管的所谓生物的医疗技术是在非法的情况下在进行，他不是说在调查整个全国进行来调查，只是他现在还是针对出了一点事情，赶快针对这个医院，针对莆田系来进行调查。当莆田系基本上掌控了80%的民营医院，那这个应该是全国性的普查，看看到底哪些医院有这样的这个执照进行这样的这个生物免疫这个治疗，哪些医院没有这个，应该赶快要停下来。这些东西机制都没有。
是，好的，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
就是美国在 FDA 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它有一个系统的监管。
哎，北风，请说。哦，所以你要对。
哎，我就想就是说，其实在，美国方面，其实不管谷歌本身它有一套机制来防止这些错误的医疗信息出现在他们网站上，例如他们就和梅奥诊所来共同验证这些健康的信息。梅奥诊所方面提供了11名的专家来负责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这个就从信息的源头上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另外一方面 FDA 其实对这方面的监管是非常之严格，在机制上他们就有专门的药品营销广告与传播处，这个部门呢，其实在的监视这些网络的药品广告，并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调查，就是说一些网络公司，就是发现药品搜索广告有误导性，他们是向136家网站发出了警告信，并且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和一名注册商终止相关服务。这可以看出来，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措施。 并且药房理事会也在2014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同时符合所在地及销售地相关法规的药品网站才可以注册域名和提供服务，这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监准，也就是说美国境外的网站就别想在美国卖药了。另外一个就是包括像2012年6月份 FDA 就直接下令谷歌封杀过美国地区所有提供一些包括排毒之类的保健品，并且这次下令就是说不提供任何上诉机制，就是直接下令要求谷歌执行，并且2011年谷歌还通过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罚了谷歌$5亿，这可以看得出来 FDA 不仅在法规上有一套严格的监管，并且它是确实是可以执法到位，这个才能保证或者给予谷歌足够的压力，让它来保医疗信息的准确性，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跟百度有非常明显的反差，跟中国国内的监管的机制也有非常大的反差。
好，那我们请韩博士补充一下。
我想就是补充顺着北风的这个加补充一点，就是美国不仅仅是政府的这个监管，那么在医院层面里头呢，它有一个伦理委员会，尤其是这样的前沿科学，转基因啊，或者是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些个前沿技术的话，它都有一个这个伦理委员会，由专家担任伦理委员会，对这个技术的质量，对这个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进行把关，一旦出现事故马上叫停，说它有一个机制在不同的层面，在各个层面保证病人的这个安全，不是说是要首先上来就是想怎么样赚病人的钱，对，不管这个质量怎么样，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应该可以应用。当然从这个生物免疫治疗这个方法来讲，本身它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但是这个质量管控，这个伦理方面的一些很多问题规定，就是说怎么样来进行，需要很多的监管层面来那个。那你看我们这个莆田系和第二武警医院的这个勾结，它本来是不应该按照分包这样的这个治疗这个科室的，他们居然通过送礼，通过腐败，能够把它来变成自己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所谓没有执照的这个情况下来进行这个生物免疫治疗，造成这个病人的死亡，这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在全国非常非常普遍。
而且美国的这个医生跟医院，他们在进行一些比较特殊的实验性的疗法之前，也必须要让病患了解它的危险性，它的风险有多高。
是这样的。
是我们现场有几位的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四川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能听到吗？
可以，何先生请说。何先生你请说。
好的。嘉宾好，主持人好哈，谢谢你们这个节目哈，我几乎听了20多年，这个节目办得非常之好，但是我今天呢是第一次打电话，我主要呢就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你们以后呢开设一档这个，以前美国之音都有一个那个科技与卫生，还是这档节目科技与健康，这个节目呢就是请一个当时很权威的这个嘉宾哈，为大陆的这些患者的家属呀，这些解答就是当今治疗的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药物啊这些。因为在我们这里哈，我自己去年我女儿动了手术，我就亲身有感受。包括我们今年家里面其他人这些做医院这些都有这种感受。现在这些医院吧，他们虽然这些医生是很可能他们是知道有很好的药、很好的治疗方式，但是他就不告诉你，因为为了利益嘛哈。现在这些医院真的是，我现在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怪他们吧。这个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体制就这样，这个大家都要挣钱嘛，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一档这个节目，给中国的这些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本人呢，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更好的药物、更好的治疗的方式某一种疾病。
好的，谢谢四川的何先生的建议。那我们的确，我们以前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医药的节目也非常受到欢迎，我会把您的意见反映给我们这个公司，然后我们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请到天津的张先生，张先请说。
好，谢谢啊。这个首先，这个我很看这个黄耀毅这个先生主持这个 来过之前很长时间了，我对你的印象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
这个你的这个主持也好，这个风格也好，这个还有这个观点也好，我都是表示很钦佩啊。这个或者以后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能够在电视上，如果再见那当然更好啊。谢谢啊。这个话题我先说到这儿，下面我就说那个这回这个所谓这个医疗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医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这个事情我也想请两位嘉宾呢给我帮我参考一下，我说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中共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医改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改了好几年了，就是说我觉得那这个医改啊，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医疗状况啊，我总使我联想到这个当初于周恩来住什么301医院呢，毛泽东也住医院呢，跟他们这些个特殊的体制，刚才我在你们这个节目当中，我还看到这个谁啊，这个伦敦那个新选出来那个市长啊，他自己坐地铁走着以后进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一点我想啊，这个在中国来讲，这真是这个老百姓来讲真是不可思议的。伦敦市的市长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对吧？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医改呢，跟中国这个所谓这习近平这个领导人他曾经说过，这个不要犯什么颠覆性错误，这个有关系。这所谓颠覆性错误，不要把他们这个重要的利益给颠覆了，他们这种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个东西，这些人实际上您这就是说部级干部也好，哪怕是一个处长级的干部，你让他自己上医院看病去，那要是坐着车去，那这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请两位嘉宾给谈一谈，他们这个是不是有能够要跟我一样的想法？
对，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就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个医改是不是也跟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医改肯定是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尤其你看这个高干病房占用的这个国家资源，占用的这个医疗资源，相当大一部分是被他们占用了。老百姓的这个实际上这个资源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之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医改不下去，它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过去改法呢，实际上是政府啊甩包袱，把大量的这个财政包袱甩给这个医院，你自己创收，你自己解决你的这个事。本来很多是公益方面的一些东西，那是政府应该要进行的这个职责，他把这个职责扔掉了。同时呢，他把这个资源呢，大规模的集中在是高干病房啊，一线的这个医院，这比如说这个像协和医院啊，大量的这些这个医院呢，高度的集中在这个医疗技术，一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这个医院，全部集中在这所谓的一流医院里头，老百姓看病的这个其他的资源呢，分配非常的不公，尤其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他很难往前，这个真正是。改变中国这个医疗这个制度。
是，谢韩博士。那最后呢，我来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事件过后呢，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社评说，魏则西留下的生命考题。那么当中，他的希望说，这个大家认为说，尊重自然规律，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坦然面对生与死是最理性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这个难道是高级黑吗？因为如果今天这魏则西他相信党。相信解放军军医院，相信这个国家这个防火长城里面建立的百度上面的信息，他如此相信这些东西，难道这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吗？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的话，美国媒体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想魏则西这个事件，就是说我想那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就是坦然面对生和死这个观点，只是在错误的时间点说出了一些还算是正确的话。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坦然面对生与死是指就是说，人患在绝症之后，不要有过度的治疗的这种幻想和行为。我想这个观点大体是放在魏则西这个事件上，我想就成了替包括整体的一系列的恶辩解的这么一个说辞了。起码在我看来，这次是整体是由整个当局不能提供一个基本公平的大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小恶，例如 一家独大的百度提供了虚假的信息，然后军队的腐败导致了跟这种过时的医疗技术的勾结和分赃，还有就是国家垄断了事业单位的机制，事业单位垄断了人才，导致了医教文卫各方面的缺乏的竞争。我想这些是一个大鳄养了不少的小鳄，但是这个事情我想如果发生在美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我们看到像百度也好，包括像武警二院也好，都是所谓的调查都是被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人被实质性的处罚，而只是要求他们自己的改正，要求他们自己调查。但这也是不奇怪，因为不管是百度也好，不管是武警二院也好，包括其他任何的所有医院，不过是当局垄断利益链条之下的其中的某个环节，所以他们不可能对针对百度，也不可能针对像武警二院这些有任何的处置。我想在美国一定会被翻了天，包括这每一个环节里头涉及到的问题都会被翻了天。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说魏则西作为重点工科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竟然不会翻墙，我想这是他死亡的一个重要的悲剧。无论如何要翻墙，无论如何要多用英文来查找这些基本这些疾病的信息，我想才是对自己对家人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是，好的，谢谢北风。时间关系呢，关于不幸身亡的魏则西如果生活在美国是否命运大不相同的讨论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明超博士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呢，要来谈谈为何习近平重提党内野心家，欢迎您准时收看。而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时事大谈，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几年来的支持，请大家继续支持时事大谈，而我未来呢，也将以不同的形态为各位报道新闻，也欢迎大家到我的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上与我互动，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BOAYY黄以及 twitter.com/BOAYYH。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呢，或是提出问题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